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感谢主，今天早上在这个平台上面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我今天的题目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用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9节到22节。我们来读经好不好？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困窘和苦胆的困苦啊，君仆，我心想念这事，我心里面就有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首歌我们很喜欢唱，对不对？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信实何广大，我神我天父。我们很喜欢这首歌，经常唱的一首诗歌嘛，甚至呢这百唱不厌啊。原因呢不是单单那个调子很美啊，歌词很美，最重要是说它里面那个信息十分的宝贵。主的信实永恒不变，世界的事情变幻无常啊，人生呢是苦难难料，但神的慈爱与怜悯永不改变，永远长存。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我们都会感觉一定是非常顺利，非常快乐，非常得意啊，非常健康，非常顺利的环境唱的啊。当我们遇见那么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哦，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对我真好真好。谁想到呢，原来这首诗歌这句话是出于这个耶利米书后面的耶利米哀歌啊，英文叫做 Lamentation。是一个哀歌，不是乐歌啊。是这个耶利米呢看见他的国家他的百姓这样子给人来去逼迫啊，他的百姓他的同胞这样子被杀，那么国家被亡了，然后圣殿被毁了，在这个背景下面呢来说什么呢？耶和华，你的信实仍然的广大，你的慈爱永不断绝。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宣告。耶利米有个信心的眼睛，他从这个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处境，因此他仍然相信啊，神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哀歌的背景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呢已经因为内战呢分裂成北以色列跟南以色列。那么北以色列呢，他们就简称叫以色列；南以色列呢，我们通常呢叫做这个犹大。那么好像今天的北韩跟南韩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南以色列呢啊，普通称为犹大国。那耶利米呢，先知呢就在南国啊，在犹大这个地那个国家做先知，一做呢做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呢，的情况怎么样呢？用两句话来去形容，这最简单的，横梗叛逆，执意妄行。这两个国家呢，是他们两个国家的君王啊、百姓啊，甚至宗教领袖呢、祭司等等呢，大部分哦是叛逆的百姓。我不敢说全部，但是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对神叛逆的。他们是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嘴唇尊敬我，心呢却远离我的百姓。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拜上帝又拜偶像，有些人拜偶像完全不拜上帝，有人有拜上帝又拜偶像。这个人呢脚踏两船啊，行邪淫，社会上呢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不公义跟残暴的事情。先知呢终日的呼喊，百姓呢却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呢杀害了先知，说他们是什么妖言惑众，要全面的灭声。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这个苦信劝告，严重的警告，北国呢跟南国呢在政治上呢是两个国度，但是在属灵上面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他们都是从这个大卫这样子下来的，他们也是神的月民，他们跟神一个立约，神一直呢都不断的兴起先知去引导他们，教导他们，警告他们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要坚守圣约，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彰显神的荣耀，活在神的祝福里面。你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拣选他们享福而已，乃是拣选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让通过他们的见证，通过他们跟神这个约的那种的圣火就吸引万民来去跪向他，这是他们的民族的使命。很可惜他们就失败了，不但只失败，并且在这个道德生活上面、宗教生活上面、属灵生活上面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差遣先知去劝告他们、警告他们，他们都不听。因此呢，在先知书里面有多一个告，叫做预告，预告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是罪恶满盈招来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为忍耐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还是给人时间的，他还是给人机会的，他还是用千般的忍耐，忍耐人能够向他悔改。但是人把神对他的忍耐变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的忍耐一到极处，他的审判与管教终于来到了。神用那个他们不认识的外邦国度去管教背叛的百姓不是说那些外邦人都敬畏神，他们也不敬畏神，他们也不认识神。不过呢，神用他们成为一个工具首先呢在这个公元前722年，神兴起一个国度叫亚述帝国呢，就把这个北以色列亡了，就灭了。然后到这个公元前586年，那么神就用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呢？今天只是在历史书里面看见它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的地方，就把这个南以色列，这是犹大国呢，也灭了。那么灭了之后呢那是巴比伦的呢，就把那个君王掳去，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做法，把那个君王抓去然后呢就抢夺了他们皇宫所有的宝物，并且呢民众的那个精英他们也觉得是宝，把他们掳到他们的地方去来服侍他们。他们有大肆的残杀百姓，破坏了圣殿，污秽了圣殿亵渎了圣殿。那耶利米呢目睹这一切，他不断的流泪痛苦，向神来去呼吁，向神来去哀求。他哭是为什么来哭呢？他是为百姓的罪来哭，也为着看见百姓这样子给人残杀，他心里面极其难过在哭，他也为着神的那个伤痛的心来哭。这个就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哀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写成的。其实呢这个的苦难背后呢，其实是神那个爱的呼唤神让这些的痛苦，让这些的天灾人祸临到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一个爱的呼唤，是神的一个的声音，是神的一个的召手，召他们回到他的身边。这是人祸，但也是神所用的一个办法，叫人觉醒跪向他。因为没有任何的天灾，没有任何的人祸是神的是在神的计划之外，神所不知道的。这种的天灾人祸绝对不会超过神的全知，也不会超过神的预知。这不但是个人的审判，那个 personal judgment， 这也是一个神对一个国度、一个国家综合性的一个审判，我们叫做 national judgment， 不单是审判一个人、一群人、一小群人，他是主神在这个时候，因为全国这样子的叛逆，全国叛逆的那么久都不肯悔改之后，神就要使到整个国度受苦难，管教整个的国度，叫 national judgment。其实呢到挪亚的时代，更早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全地充满了罪恶。圣经说什么呢？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此呢神就后悔把人造在天地上。所以呢 阻挡后了，神等候了120年之后呢，就用洪水审判当时的世界，就拯救了挪亚的一家。我们说这个是全球性的审判，这个 global judgment。每一个难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苦难，都有一个神圣的意义隐藏在其内。虽是这样子，先知仍然确知确信，神是满有慈爱与怜悯的神。好，那个叫 global judgment。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一看周围，看一看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好像是一个 global judgment，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受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来去感染、大家都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受感染，到感染之后会不会这样子死掉，大家非常的非常的担心，这个 global panic，全球性的一个恐慌。面对这些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怎么去面对呢？在审判当中，我们第一个态度，你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这个耶利米哀歌第3:40，刚才我们没有读到，是在下面的。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跪向耶和华。我们当诚信的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40节说，你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跪向耶和华。139篇23节，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首歌我们唱了几十年了。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常常说什么呢？要自我省察啊。这个 Bill Gates 他不是信徒呢，但是他说一个事情啊，值得我们反思一下。他说一个公司啊，若是要成功的话，他应该很快呢就会意识到他自己先前的产品呢在市场上呢已经过时了，并且呢能够在别人之前已经决策到这个事情啊，不是等人家告诉你说，哎呀，你的产品过时了。所以呢，这个成功的公司呢就常常会自省，要了解。不会给自己的所谓成功的业绩呢来去麻醉了，遮盖了他的这个眼睛，看不见公司现在的光景如何啊。那么这个自我省察，我常常说几句话，人呢必须要3种的能力啊才能够进步。第一个能力叫做自省的能力，自我审查自己的能力。若是你没有的话呢，你需要一种叫做聆听的能力，人家会告诉你。但是你会聆听啊，你需要聆听啊，你肯聆听啊。若是你没有自省的能力，也没有这个聆听的能力，对不起了，你需要第3种的能力，这个叫受苦的能力。你就要忍受这个，因为你不肯听带来的一个恶果，一个结果就受苦了啊。你需要自我省察，在这个神的那个工作，神的那个审判的工作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在苦难里面，在试炼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啊，我们要有这个反思的能力，要深深的考察自己。一个人呢、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过失的人呢、他就一定会在那个错误跟过失上面呢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好像你的脾气不好，人家告诉你你脾气不好，你就不肯听啊，抵赖也反对啊，也否认啊，我什么不好，我只是讲话大声一点而已啊，我什么不好啊，他很小气，我什么不好啊？是他先不好的，我才回应他一下。我并不是不好，我非常好。各位，这种人的话，他的脾气永远永远不会改过来，一直的来去伤害别人啊，在这个神的国里面产生很大的负面的作用。马丁路德，因为在改革教会的腐败的时候呢，遭遇到这个朝廷啊，对不起，这个教廷的迫害。那么这是他离死亡只是几步而已，但是他说什么呢？我不会怕外面的教皇啊，这个教皇这样子迫害我，要因为我指出 教会的错误与黑暗，他就要杀我。其实我里面也有这种的教皇的心态，说不定我更怕，我怕我的这个里面的教皇把我控制。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他说我不怕外面的教皇，我更怕我里面不知不觉产生另外一个好像在外面教皇的那个教皇，那个更恐怖。在疫情当中的反思，哎，这个居家令，我们人人都要留在家里面，到底这个居家令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都在家里面，好像在守安息日一样，都不能出门了。我们就会问说，我过去是否没有好好的守安息日啊，把这日呢分别为圣来去侍奉神？我过去是否太忙了，忽略了妻子儿女，照顾他们情感的需要？我是否有尽到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责任？现在不能出门了啊，不能到公司上班了，虽然在家里面还要做事情，但是已经都是不能上班，都在躲在家里面了。也不能多操娱乐了啊！我们以前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打高尔夫球，哈哈，现在不能打了，因为大家都不敢去打，因为怕碰到、怕感染了，互相感染啊！现在呢，不能打高尔夫球了，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祷告吧，祷告呼求就可以，打高尔夫球就不可以，是吗？以赛亚书26:20，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说到经济的损失啊，一下子哇，这个的道琼斯啊，几个礼拜之内从29,000点跌到19,000点啊，几万亿美金就这样子被蒸发掉。在进场上，我们可能有很大的损失啊，但是我们也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损失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亏欠主？我们有没有在金钱上面亏欠主？我们有没有在这个金钱上面亏欠人？我是否是一个只会赚钱的那个的机器？我是不是唯利是图的一个守财奴啊？我是金钱的奴隶吗？我过去是否只注重物质，是唯物主义者、享受主义者，一生只为发财，下半生呢就安安乐乐，就想安安乐乐，然后就安乐的死去啊，在属灵的世上却是空空洞洞的。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用什么来去换取生命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呢？意大利人啊，他们在现在这个疫情里面，他们死了很多人嘛，啊，我是从这个国家的那个人口来做一个啊比较的话，我想他们的比例是死人最多了。我是以他的全国人口来做一个分母的话啊，那么实在是恐怖。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窗啊，把那些意大利的钞票都往外面丢啊，丢的满街都是，没有人去捡。他们要宣告一个事实，什么？在这个临死的、快死的关头，钱对我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还保持距离，不但是人与人保持距离，甚至我们连神的家都要保持距离。我们不能再到教会去了。啊，我们以前不珍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珍惜能够到神的家的这个福气啊。最近听见一个村子，他们就是，那个村长呢就叫村民啊来去拿这个防疫对联啊，上联说你来我家我心慌啊，下联是我到你家你紧张，横批暂不来往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不珍惜我们与弟兄姐妹相交的那个日子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没办法去教会，才想到去教会，能够去教会是何等大的福气。你看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他在外国啊，他在外地，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圣经说什么呢？他就每天三次，窗打开，向着耶路撒冷来去祷告，他心与上帝连在一起，何等的可惜啊！我现在没办法去，但是我愿意朝着耶路撒冷。来去祷告，来去敬拜神。第一件事情是说，你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第二件事情，你要转眼仰望主，要转眼。 啊，从这个地方转眼到主耶稣的身上，从这个事情呢转移到主耶稣的身上，不要老盯着自己的痛苦，不要老想着自己的失败，不要继续的注目地上的黑暗，应该回过头来仰望他，因我们的神是那位有赦罪之恩的神。以赛亚书第五章三十节，很简单一句话啊，提醒我们：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啊，黑暗艰难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的仰望神呢？原来是在神里面，他有这个存留的恩典。虽然我们那么不好，虽然我们是在受他的管教，在试炼，在审判的下面，但是纵然是这样子，他还为我们预备一份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能够顺利的经过这个的试炼，这个的管教，这个的审判。那么这个的耶利米哀歌怎么说呢？我们不知消灭，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也因为他的怜悯永不断绝。你的诚实每天都是新的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上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有诸般的慈爱啊，这个中文翻译成是诸般的慈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慈爱是供应的爱，看顾的爱，管教的爱，带领的爱，扶持的爱，保护的爱，种种不同类型的爱都是从神那边发出来，就好像太阳射出来那些光，其实里面有七种的颜色啊，红这个七种颜色，但是包含在日光里面。神的慈爱也好像这个日光一样照到我们身上，用诸般的慈爱来爱着我们，也是伟大的爱 ，the great love 啊 ，the great love， 也是一个 the steadfast love， 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牢不可破的爱，也是一个超越人间所能够思想到、所能够明白到的爱。一种的 relentless love， 一种的不离不弃的爱，也就是这个 Francis Chan 牧师很喜欢说的 crazy love， 疯狂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疯狂的爱，没有人这样子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受审判、受管教的时候，你还记得在神的手里面还有预备了一份的爱，足够我们来去自取，足够我们来去使用。这里说什么呢？第三章第三十一节，因为主必不永远的丢弃人，主虽然使人忧愁，好像现在一样，但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小哥哥对他的小弟弟说，你们要乖，我们要乖，因为乖的时候呢，爸爸就爱我们了，我们不乖的时候呢，爸爸就不爱我们了，这样子好像很有道理。爸爸听见之后呢，就把那个哥哥呢就拉到旁边，就告诉他说，儿子啊，你刚才讲的话呢很诚实，但是不是真实哈。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啊，你知道吗，当你们乖的时候，我是以快乐喜悦的心来去爱你啊，爱你爱得非常的喜悦快乐。当你们不乖的时候，我仍然爱你啊，但是是以一个忧伤难过的心来去爱你，并且呢要想办法把你这个的啊不乖的事情能够洗干净，再次把你拉到我的跟前，建立和谐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的诸般的爱，就是这个意思。并且他的怜悯永不断绝， His compassion never fails, His mercy never comes to an end,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never ceases, His mercies never comes to an end,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Lor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意什么呢？意说你去到哪里，神的恩惠的慈爱就跟到你去哪里，并且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太过远了，太过偏远了，是神的慈爱恩惠不能够到达的地方。他慈爱一定能够到达那个地方，他的怜悯永不断绝。刚才说是他的那个爱是一个伟大的爱，超越的爱，是本质，他爱的本质。之后呢，我们讲到不但只是那个 那个本质，并且它的那个的长度，它的时间的长度是直到永永远远，并且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不能够不会说我只爱你爱到一半，我对你的爱已经用完了，我对你的情已经，我的缘啊情缘都已经尽了。神的爱直到永永远远，每早晨都是新的。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new every morning. 不仅是新鲜的恩典，就好像玛拿，新鲜的玛拿不是单单是面包，新鲜的面包，但是还是面包而已。神的恩典有时不单只是新鲜，有时候是全新的。什么意思呢？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的供应，一种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保守，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的一个带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是全新的。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人不会 给今天的重担压倒，但是人、啊、是会给今会是今天的重担再加上为明天的忧虑，这两个事情合起来就会把人压死了。我再说一遍、啊、今天的重担不会把你、压死的，因为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也会好的了。你不要把明天的重担带到今天来，就会把你压死。不但是这样子，第一个，在神的审判的过这个当儿，我们要慎慎考察自己 ，exam 自己，看我里面有什么恶习没有啊。第二啊，我们要转眼看上帝，看他的慈爱，看他的怜悯，看他的信实啊，看他的帮助啊。第三。你要等候耶和华，当诚心诚意的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祷告上去恩典就会下来，祷告不上去恩典就不下来了，呼求上去能力就下来，仰望上去福星就来了。你要等候耶和华，不但只要等候耶和华，你还要默然的等候他的救恩。 It's good to wait quietly， 不埋怨不争吵不二心。神用这个苦难来锻炼我们，让我们全人都能够成熟。神用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要接近我们，使到我们里面的不讨神喜悦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肮脏，所有的误会，所有得罪神的那个因素都要被清除。然后神也用这个患难使到我们越来越成熟啊，就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成全完备啊，毫无缺欠，好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一样，不再做小孩子了。我们要默然等候他的救恩。三个事情，在这个等候的当中，默然嘛，你默然就不要埋怨，你默然呢就不要争吵，你默然的话，你就不二心，你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神绝对不会叫他羞愧。主赐福各位。愿主与大家同在，在这个、患难的当中，试炼的里面，我们坚信你的信实极其广大。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